好久，好久好久了啊！不过感谢神，没有忘记大家，大家也没有忘记我们。只是小小一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是说我跟我太太，现在在台湾服侍，那已经在那边一年多了。那么我们在那里所做的服侍呢，不需要用声音的，但是要用心了，是用手语。我们回到台湾去，那么这干过保守他们，是我们有一些了，不是所有的人，有一些，其中有两位姐妹，是我们30年前在台湾那个时候带领来信主，那么也为他们受洗，那么我们就回来了嘛，那么他们没有忘记我们，他们也到别的教会去，那么因为经过的时间过后得不到这个教会的喂养，所以他们一直这样祷告求神为我们开路，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我们，那么也回到我们六堡教会去找我们，那么感谢神，神听了他们的祷告，他们为我们祷告，他们不求别人，只求说带领邱汉生牧师回来，因为我为他们受洗，是吧？所以感谢神，2018年底我们开始回去了，也感谢神，我们没有完全想到30年后要回到台湾去，又再重新做，去完成我们所开始的工作，神的美意很奇妙。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至于我这个题目，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啊，至于我啊，当然过后是和我的家，首先你要带领你的家，你首先自己要先决定，如果你本身没有做好一个决定来跟随主，你是没办法带领你的家庭，你会带领的乱七八糟，你必须要专心，你的家庭也才能够专心跟随主，也能够从主那里得到大大的福气。不过忘记给大家拜年了，新年蒙福哈！在这新的一年，这个信息我想了好久，要分享什么呢？我觉得还是回到神的话语。那么有的人说老生重谈，的确的，但是是重要的，我们在进入这新的一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再次来向来委身，来清楚自己这一年要做些什么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决定呢是非常重要的，你决定是非常重要的。人生是什么呢？人生是一串的选择，每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对不对？有些选择是无关重要的，打个比方，过后要去哪里吃饭这个是无关重要的，吃什么不重要，但是有些选择却是非常重要的，影响你我的一生。这些重要的抉择呢，决定了我们的品格。今天我如果没有来决定来相信耶稣基督，我今天是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无法想象。但是因为我决定了跟随的主耶稣之后，我整个人生也决定我的命运，决定我的幸福。所以您的决定是什么很重要。那么神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赐给人选择的权利。神赐给我们每个人这个选择的权利，你不可以说我不要做选择，不要做选择也是一个选择你说我今年没计划，我不要计划，你不要计划也是个计划，对不对我们所谓 no plan plan 所以神赐给我们这个自由还有这个权利，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求神给我们智慧， 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不对？啊，那么一天之计在于晨，一生之计在于……好，卖个关子，前面两个就很重要了啊。那么我们最终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你同意吗？啊，今天我们读了《耶稣雅》最后一章24章，这段经文是全书的高潮。耶稣雅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哪个地方？刚才你读的这段经文在哪个地方？在示剑这个地方。啊，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的面前。那么耶稣雅要以色列在神的面前选择他们要侍奉的是谁，问了他们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问题。今天这个问题也临到我们，哦，你们决定要服侍谁？你服侍的是谁？ Who do you serve or whom do you serve？ 今天我想在神的面前问你，你选择服侍的是谁？希望你好好的去思考你的选择是什么。好，我们首先把经文来做个解释。耶稣雅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征服了这个迦南地，把地分给了以色列人为业，这是神所允许他们的。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呢已经安居了，这个时候已经安居了25年。哦，现今耶稣雅已经年纪呢已经老迈了，老了。我看大家在这个时候也差不多了，我们都年纪大了啊，老了。耶稣雅这个时候也是年纪蛮大了，他这个时候呢大概是110岁了。他也知道离世的日子很近了，不远，他就召集以色列众民与首领在示剑聚集。那示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不是在别的地方，在示剑这个地方呢？是有它的意义的，哦，不是随便找个地方来聚集，这个是有特别神的带领，我相信也有特别的安排。哦，示剑是什么一个地方？示剑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位在于迦南的中部。迦南的中部，北有以巴路山，南面呢有基利心山，啊，就在这个地方，曾经这个地方，摩西曾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呢，要把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啊，在生命记11章，您可以去读一下29节到30节。两条路给他们走，以色列人就在这个世界的地方，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你们要做个决定，你们要选择的是咒诅的呢，还是要选择是蒙福的呢？啊，所以这个以巴路山呢，就是你们选择离弃神啊。那么在另外一个地方呢，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这两座山中间呢就是示剑。因此呢，示剑这个地方就是当时摩西要以色列人选择咒诅和祝福的地方，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今天神也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虽然不是亲实际的到那个地方的，在同样的到这个地方来做个决定。哦，世界的地形呢是一个天然圆形的这个剧场，大概如果你去查考一下这个地理的，这个图形啊，它有1英里宽。那么解经家估计当时在耶稣雅那个时候他所召集的以色列的民众呢，大约有多少人？200万人，200万人聚集在那里。 耶稣亚吩咐他们选择了这个地方做一个培灵大会，培灵大会，一个讲道大会啊。事件更是以色列一个神圣的地方，还有一件事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刚才你也读到那段经文，在下面那里的橡树下有什么？耶和华的圣所，过后圣殿要建在那里。当时呢，那里是神所同在的地方，在那里，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要做一个选择。那为什么叫做是耶和华的圣所呢？其实它的历史追溯到是亚伯兰，亚伯兰是谁？亚伯拉罕，他离开乌尔来到迦南的第一个停留的地方就是示剑。神在示剑向亚伯兰显现，允许亚伯兰呢要赐给这个地，就是迦南地，给他的后裔。500年后，神的允许在耶稣亚的世代应验了。500年前，神告诉亚伯兰，我要把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你的后裔。500年后应验了。现今呢，耶稣亚召集以色列人重临世界，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是得神应许之后，以色列人选择他们服侍的是谁。今天我们得到了神所允许我们的救恩，神所允许我们一切的福气，我们都领受到了。但在领受这些恩典和福气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是谁给你的。接下来你领受之后，你要决定继续的要跟随谁，要服侍的是谁。今天我们这一群得神允许的子民，同样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决定。你的选择，刚才我讲的，决定了你的身份。我因着决定跟随耶稣基督，我成为了基督徒，也决定了我的命运，决定了我的一生。侍奉，你侍奉的是谁？这个侍奉这个字的特别意思当然是希伯来文我从希伯来文来看侍奉这个字，这个动词呢，在这一章耶稣亚第24章出现了15次，是全章最重要的观念和概念。这动词呢，包含了3种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工作的意思，或者服侍的意思。雅各服侍拉班14年，为他看羊，对不对？为他工作，当然他为他工作是有目的的嘛，对不对？为什么雅各要为他工作呢？为他的舅舅工作呢？就是为了要得他所喜爱的妻子，所以他宁愿在那边打工。第二个意思，侍奉神，敬拜神，尊荣他的意思。以色列人要去西乃山侍奉神，这个是摩西对法老讲的。上帝说，让我的子民出去到西乃山去，因为我们要在那里侍奉神。第三个意思，耕地的意思，就是劳力的意思。亚当耕地也是用这个字。那么你侍奉的是谁？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你早上起来上班努力的工作，你每天早上晚归，是为了谁？是为了谁？你活在世上做这个做那个，是为了什么？时间不饶人的，不要浪费时间，要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不要到最后呢后悔说，哎呀，错失机会了，那时候不可能再重来了。你今天敬拜尊荣的是谁？若用今天我们的那种 话来说吧，谁在谱写你生命的故事？就是谁在帮你，让你在写你的故事？谁在定你的身份？你为谁起舞？你为谁歌唱？你侍奉的是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约书亚给以色列民众呢，或者众人两个选择：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还是侍奉偶像。从十四节你看，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不强迫你，你要做个决定，没有人强迫你，耶稣亚也不强迫，不要因为你能神给了你这样的一个恩典，你就好像必须要做到，你自己要心甘情愿你要侍奉。如果你是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耶稣亚他本身已经做了决定，但是他要众人不要因着他的决定受影响。你们首先要做决定，我呢已经做了决定那有两点我们要注意的，从这句话里面，首先别的神是众神众神，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是众神的意思，是 plural， 就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这些偶像呢，不止一个，是多个。那么经文呢，也提到众神指三个地方的神，哪三个地方的神？你有没有了解到？从经文里面，第大河那边的神。所谓大河那边的神是指什么？这是幼发拉底河先祖亚伯兰原居地的众神，就是当亚伯兰还没过来那边，那个大河那里，他住在户尔那个地方，就在靠近幼发拉底的河那里，就是大河那边的神。还有呢，另外一个神在哪里？在埃及，你们在埃及所侍奉的众神，指一些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埃及的众神。那么第三个地方是指哪里呢？就是现在他们所住的地方，迦南地亚摩利人的神。你们决定要侍奉哪个？今天假神很多啊，很多世界的神很多，但耶和华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至到来到这个耶稣亚，已经有大概500年的历史，有百年的历史了拜偶像、侍奉神，一直到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从亚伯拉罕那时候开始就有拜偶像的问题，不是到今天才有。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的因为偶像的问题，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上帝要他离开，就是因为拜偶像的问题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因着拜偶像，因为埃及是拜偶像的地方。拜偶像的是圣经中最常见的问题，也是圣经中最大的问题。有超过1000节的经文针对神的子民拜偶像的问题，超过50条摩西的律法中的诫命是禁止以色列人拜偶像。拜偶像是摩西律法中的4项当处死的其中的之一， 也就是说里面有四样被处死的，其中一样也就是拜偶像。今天你我也同样面对拜偶像的问题，我们的偶像更糟糕，是眼睛看不到的，是无形的，只有你知道，在你心中他已经代替了耶和华。但是更可怕的是哪一些偶像呢？哪一些偶像呢？有哪些偶像你在拜？今天有人追求的是民意偶像、公民偶像。我们早出晚归追求的是什么？整天在讲公民，为要自己造一个巴别塔，一个名，用成功来编写我们生命的故事。不成功，不甘心。功名很容易成为我们每天敬拜的偶像，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新年每次你都看到，哗啦，就是金钱。金钱就是人的每天都在想啊的偶像。金钱成为了一切终极的标准，主导人生的每一个决定。如果你偶像的，那这个金钱是你的偶像，金钱主导你每一个决定，金钱挂帅，有挂帅啊，嗯。所以有时候你问一些人啊，啊，这个考了这个 A level， 就是高中毕业了，要读大学了。你就问他你要主修什么科目啊，他在想哪一个最赚钱最多的，我就主修那个咯。赚钱最多的，最容易的科目最好读了。那么什么工作赚钱最多又最容易的工作，最好的工作了。金钱是否就是神，你自己知道。那么也有一种偶像，就是我们的儿女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你的价值是否是从儿女的成就而来的呢？你心中是否只有儿女，为了他们什么都愿意去做，什么都愿意牺牲？我并不是说你不可以爱你的儿女，我不是这个意思，爱自己的儿女是应当的，但是神还是排在第一的啊。另外一点，健康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啊。我们整天研究这个怎么保护自己，吃什么保健呢？喝什么呢？每天的生活话题都离不开健康啊。有些人我遇到在台湾，在新加坡应该有，但是我还没遇到。整天告诉我吃什么，吃那个什么的啊。还有他们有常常有个节目常常讲的，健康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的偶像？最后我要提到的是舒服的生命。舒服的生命也要是好的，但是可以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追求的是舒适，我们每天努力就是为了要过一些好日子，舒服的日子。那么弟兄姐妹，我也在这里提到一点，舒服的日子不一定是快乐的日子。你可以觉得很舒服，你没有病没有痛，但是不一定你是快乐的一个人，你同意吗？有的人他很舒服，但是他没事做，他就要找事做，找问题，那不好，他就是心里空虚。为什么我们喜欢拜偶像？人为什么拜偶像？耶利米书十三章第六节有很精彩的这个描写啊。耶利米书第十章 第三到六节啊，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金子和锤子钉稳，使它不动摇。它好像棕树，是建成的，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你们不要怕它，它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耶和华，没有人能比你，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人为什么拜偶像？有两个主要原因啊。第一个，偶像不像耶和华，是由我们来控制，人来控制的。偶像是像什么？偶像是用棕树是建成的，是直的，好像稻草人，对不对？在黄瓜田里面一样，不能说话，也不能行走，必须要有人抬着。我们说你不像过江啊，自身难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喜欢拜偶像的原因呢，因为它可以受我们的控制，你喜欢如何就如何啊！你要放在这里就放在这里，你要放在那里就它听从尊便。我们喜欢自我掌控，最重要的被拜偶像的背后呢，就是自己。但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却是主导一切，你要降服他，你要遵守他的命令。那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人要拜偶像？因为偶像有形象，看得见，摸得着，很实际的，就如金钱是最实际一样。有人我们说要来做礼拜，哎呀，我要做工啊，拜神不实际，拜钱最比较实际，摸得到啊。巴利，那个是以色列拜的偶像啊，巴利，他是天气的神，下雨阳光使我们种的田生长，这是他们认为了很实用。拜巴利的庙里可以喝酒，放纵心情欲啊，不好啊，多好！为什么要拜金主义？成功神学那么流行，因为很实际，今生的福乐可以看得见、摸得到。但是，耶利米告诉我们，耶利米第十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耶和华，没有人比你的，你本为大，你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是本是合一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弟兄姐妹，你拜的神是谁？你每天劳苦是为了谁？是耶和华万国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呢？还是大河那边的一个神，埃及那边的众神，还是迦南地的众神？那百姓怎么回答？当他们听到耶稣亚这样的一个呼喊，要他们做个决定，他们怎么回答？这个是最后的。百姓，如果你看经文的话，百姓回答在十六节，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经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的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须，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耶稣亚的反应怎么样？耶稣亚是很高兴，哇，你们可以啊，哇，感谢神，你们做得很好的决定啊，拍拍掌。哎，没有，耶稣亚的反应却是很消极的，因为他知道人的心。耶稣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呢，必转而降福于你们，把你们灭绝。他说不能。我觉得好像耶稣亚蛮武断的，蛮论断人的。他说你们不能，我相信他有他的道理。哦，如果没有心里没有什么东西的人呢，听起来还可以接受，如果心里有些东西的话，听起来就马上会有所反应的。啊，为什么我们不能，你可以呢？哦，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他在讲的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根本没有侍奉神的能力。为什么？弟兄姐妹，今天你可以在这里做个决定，但是有没有能力去实现你所做的决定？做决定是一回事，但是你的心是否预备好？有的人三心两意，但是他仍然说我愿意侍奉神，但是他的侍奉跟我们神所要求的侍奉是完全不一样，三心两意。啊，这个叫做什么？啊，我们来看看神所要求的是什么。耶稣亚特别提到神的两个属性，我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注意神的两个属性。你所敬拜的这位神，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我们的神跟别的神不一样，跟众神都不一样，为何？首先，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第二，他是祭邪的神。那么，所谓圣洁的神是什么呢？是一个形容词。形容神是分别出来，与众不同，与罪恶与不义分开。以色列的圣者是独一的、圣洁的。不能够相比的神，你不能够用别的东西，用你其他的神或者其他的东西来与神比较，他不能够比的。他是圣洁最有荣耀的神。当你来比的时候，你的心已经不对了。神在我们里面应该是没办法跟别的比的。我们要把能够认识神到那种的地步啊，我们才有能力来侍奉神。如果除了神以外，你还可以说，哎，比比比，那就输了，不对了。侍奉的神，如果你要侍奉神，你也要和神一样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不能够两者兼得。哦，祭邪是什么意思？祭邪的神来自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的第一和第二节，第一诫和第二诫，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就是偶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什么？祭邪的神。你要清楚明白，你不要来玩弄神。神要求的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所以因着这个标准，耶稣也看到以色列人的心，他们并不是唯一唯独神敬拜神，他们是在哪神来做比较。如果就好像曹州一句话，底狗量底狗走啊，再比一比哦，哦，这个时候这个如果对我好，我就拜这个；我那个比我好，我就拜那个。比一比，如果你有这种心态，你是不可能侍奉神的。这里也告诉我们，祭邪的神不是上帝，是妒忌，就好像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一 一个我们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神要我们很清楚，神与人之间的那个爱啊，是面对面的，是很个别的，特别个别的，是排外的，明白我意思吗？排外的就是不能够容许第三者，他跟你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够容许有第三者，就好像夫妻的婚姻不能够容许有第三者，这排外啊，啊，不能够容忍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神。以色列人 不是不敬拜神、啊、今天在这里我相信大家都在敬拜耶稣，但是如果同时我要求你只能够敬拜耶稣不能够有别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到印度去传福音啊，人家信耶稣啊，是啊，我信敬他，把耶稣带回家，放在跟其他偶像放在同在一起，其中一个神。如果今天你要进入跟神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你要清楚明白是排外的，除了他以外不能够有别的了。如果你真的要他，你就要把别的所有的，就好像耶稣也告诉我们除掉。哦，所以以色列呢，他们要敬拜神，同时也要敬拜巴利，是不可能。现实与眼前的偶像也要，这是不可能的。今天呢，我们信耶稣，要跟随神，要上天堂，但同时也要今生的享受现实的成功，属灵也要，肉体的情欲也要。我们这种信仰叫做什么？两者兼得啊，可以吗？不可以的啊，不可左拥右抱的，鱼与熊掌兼得，神也要，偶像也要，钱也要，钱也要，不可能。哦，我们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看。十四节，你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啊，必侍奉他，将你们的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不可能两者。上帝告诉你，你选择他就不能够选择我，不可以两个都要的。我问一个小孩子，他才五岁耶，曾经问过，很久以前我忘记在哪，就在新加坡了。我有两张钞票，那时候我想问看他多聪明，我说我这里有两个钞票，有一张是两块的，一张是五块的，你要哪一张？他告诉我，我两张都要。我说真的是很厉害啊！今天你要神，你要世界吗？我两个都要，是不可能的事啊！神告诉我们，你要，如果你要侍奉神，是怎么样？诚心意，也就是不能够三心两意，不能够一心多用。你只能够一个，全心全意专心完全的跟随神、哦、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大卫跟这个扫罗王最大的分别是什么？我觉得到最后为什么大卫虽然他犯罪跌倒，他仍然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对神是全心的，是真心的，所以神也怜悯了他。最后耶稣也表态，他说出圣经最宝贵的任性 表白， 我们也必须要做在神的面前做个表白。耶稣要怎么样做表白？对不对？我相信你在追女朋友的时候，或者在现在你的也追男的哦，啊，必须要表白，有时候要表白，要不然人家不知道哦，要表白。那么对于神，我们也要表白。那么耶稣亚表白是什么？很清楚，没有怀疑，很专心的。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耶稣亚做了一个选择。哦，对不起，耶稣亚做了一个选择。至于我，这是一个个人的决定。我至于我，我必定侍奉耶和华，永不回头，宣告自己的这个忠诚。我们英文讲是 Declaration of Allegiance。哦，不少历代的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啊，他们也跟耶稣亚做的同一个选择。有些因着这样的一个选择，死在监牢里面；有些因着做了这样一个选择，完全的奉上自己的生命，至死忠心，他们同样不回头。你侍奉的是谁，决定你的一生，这个是很重要的。自从你决定跟随耶稣到今天，我希望求主帮助我们继续跟随主，不要回头。面对各种的挑战，今年我不晓得我们要面对的挑战怎么样，但是我相信神是信实的，神的恩典够用，我们同心一起继续的跟随主，不要怕啊！我们已经决定了。至于我，耶稣亚说，我必定侍奉耶和华。啊，在我的家侍奉神之前呢，这些呢，我们必须决定我们侍奉耶和华。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跟随神，我们父母首先要决定跟随神。至于我和我的家，不但只是我个人的决定，我的家也决定侍奉耶和华。那我在这里要挑战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要带领全家人跟随神的决定，选择我们的家侍奉神，侍奉的神是耶和华。那么最后我们看到耶稣亚在众人面前这样的一个决定，众人的跟着看到耶稣亚他这样的坚强，他们也同样的做一个决定，他们决定侍奉神啊，大家都做了决定，感谢神。那么今天你有没有做决定？如果做了决定，是不是就这样了？好了，大家好欢喜的一掌击拍，大家散会了。没有，还有东西要做。怎么说呢？耶稣就以百姓立约，在世界为他们立定立律典章。耶稣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耶稣亚对百姓说，看啊，这事都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的一切的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了。哦，他们就立石为念为记，这个啊，写下为念。有些我觉得有时候很重要的，你们今天决定什么，写下来。听了今天早上的信息，不用说听牧师的哈，听了圣经的信息，你今天决定怎么样？你写下来，给自己做个决定，做一个见证。某年某日，我在神的面前做了这样的决定，你自己清楚，不需要给人看的。然后，耶稣亚当时也就是这样，写下为念，立时为记。 然后几年后再回来看看。我有一本圣经我还没有丢掉，这是1977年的，当时我神父找我进入全时侍奉，我写下来，哦，提醒自己，这一次，这每一次看到这本圣经，往后看，回顾一下，看到的不是自己的忠心，是看到神的信实。因着我当时所做的决定，神一直看顾保守，我要将荣耀归给神。我是软弱的一个人，但是神却在怜悯，因着我那个小小的个决定，要敬拜神，要服侍神。盼望弟兄姐妹也能够今天这样的信息得到勉励，也能够更加的来认识神，专心来侍奉神，在这新的一年里面，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这时候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听这所听的信息，愿主您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来动工，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今天我们要往何去，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什么，因为今天所做的决定将会影响我们这一生的这个命运。主啊，求你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能够专心诚心实意的来跟随主，因为除了这样以外，我们不能够侍奉神，我们不能够侍奉马门又侍奉上帝，我们必须做个决定。愿主你自己来帮助这里的弟兄姐妹，在这新的一年能够更加的亲近主，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能力，继续的得胜，甚至得胜有余。主啊，求你垂听我们在这里所做的祷告，今天在你面前弟兄姐妹所做的决定，神你都看得到，他们心里做些所想的，哦，所怀的意心，心怀意念，神你都看到，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都能够全心全力来侍奉你，为主摆上。愿主你祝福这里的弟兄姐妹，兴起他们为基督的精兵，荣耀归于神。如此祷告，乃是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